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5号星期三，以下新闻提要。美国务卿布林肯就中国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35周年发表书面声明，向在中国全国各地受到封禁的声音表达敬意。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天安门事件必须要准确地铭记。
We in the West,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do far more than we have done。
史密斯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必须要比以往做得更多。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警告中国的威胁规模巨大。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几百人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悼念六四，海外香港人无惧白色恐怖参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就中国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35周年发表书面的声明，向六四事件死难者和被监禁者表达敬意，并且说美国将会继续与那些为人权和个人自由而奋斗的人站在一起。布林肯的声明说，今日在天安门广场屠杀35周年之际，他们怀念数以万计支持民主的和平中国抗议者，他们因为挺身而出呼吁自由、人权和结束腐败而遭到了残暴的攻击。35年之后，那一天的真正伤亡数字仍然不明，但我们向所有那些在1989年6月4号以及随后的日子里面被杀害和被监禁的人表达敬意。美国还向很多现在在中国各地遭到封禁的声音表达敬意，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美国将会继续是发声，并且与国际社会共事，以推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的境内外是践踏人权的追责。美国回应勇敢的天安门示威者的呼唤，要求中国承认并且是尊重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中国也是宣言的签署国。美国还呼吁中国接受今年在对他们的人权纪录进行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诸多的建议，包括无条件释放那些被他们任意和不公正拘押的人。在北京试图压制六四回忆之际，美国与那些继续为人权和个人自由而奋斗的人团结在一起，那些3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挺身而出的人的勇气和牺牲是不会被遗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高调是纪念天安门事件35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大家不能够忘记这个历史的悲剧。史密斯说，天安门事件必须被铭记，必须被准确地铭记，习近平政府或者是任何之前的共产党人都没有准确地记住他。这一位的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共和党人亦都严厉批评了习近平，说他是无人能比的独裁者。
We in the West,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do far more than we have done in the spirit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the heroes who died there or were incarcerated and hurt。
史密斯说，因此我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必须比以往做得更多，本着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和在这里是被牺牲、被监禁以及是受伤的英雄的精神，包括那一位勇敢地站在坦克前的坦克人。他认为他们对习近平过于友善，他应该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因为他对他的人民犯下了反人类罪行。不是他的人民，他蔑视中国人民，他亦都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因此天安门事件必须被铭记，必须准确地被铭记，习近平政府或者任何之前的共产党人都没有准确地记住他。他认为人权应该成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核心，比如说，如果你希望他们尊重知识产权和专利，但是他们如此不尊重自己的人民，政府监禁、监视、折磨和残杀他们的人民，我们又怎样是期望他们会遵守例如贸易法或者是知识产权法呢？如果人权得到保障，那杰出的人才将会出现，进入政府，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经济活动的强国，他们现在的行为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史密斯议员说，他一直相信你看看台湾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引擎，自由在那里蓬勃发展，虽然好像美国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大陆，我们面临的是独裁的统治，习近平是无人能比的独裁者，他的所作所为是极其可怕。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星期二是到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暨商务司法科学和相关机构小组委员会作证，他警告中国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非常严重，说中国威胁规模巨大，只是中国网络黑客的数量就是联邦调查局网络人员的50倍，并且指中国战略重点还聚焦在美国农业和其他的民用领域，他希望国会就联邦调查局相关应对的措施适当地给予预算的支持。
The scale of the China threat is massive. Cyber alone, they outnumber the FBI 50-1. So scaling backwards means that many more cyber attacks at a time when they're trying to target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mong other things.
克里斯托弗雷在就联邦调查局优先事项和2025年财政年度的预算的要求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他强调中国网络黑客项目巨大，使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显著升高，削减美国联邦的相关的预算意味着是更多的网络攻击会发生，在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等项目成为攻击目标之际，这个使到黑客的环境是更加安全。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启程前往欧洲，将会出席在法国举办的诺曼第登陆80周年活动和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大工业国的领导人会议，重申对欧洲盟友的承诺。虽然拜登将不会出席6月中旬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将会在欧洲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两度会面，商讨基辅抵抗俄罗斯的努力。拜登将会有机会与泽连斯基总统坐低落嚟系倾谈，佢将与佢讨论乌克兰嘅局势以及美国点样继续并且深化对乌克兰嘅支持。拜登将喺法国停留五日，参加诺曼底登陆嘅纪念活动。二战时美军同埋盟军喺呢度登陆，击败咗纳粹德国。拜登计划喺纪念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且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沙利文说，拜登在诺曼第和在著名的奥克角悬崖的讲话将会聚焦于探讨孤立主义的危险和对抗独裁的必要性上。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在星期三说，南韩与23个非洲国家在2024年南韩非洲工商峰会期间签署了47项的合同和商业的协议，以在核心的矿产、新的能源和制造业等领域展开合作。这场在首尔举行的多边峰会有48个非洲国家参加，几百名来自非洲国家和南韩的政界、业界领袖和专家是出席。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演讲当中说，希望南韩与非洲能够建立矿物安全伙伴关系。非洲联盟主席兼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说，他相信加强南韩对非洲的投资、建设能力、转让技术，并且确保韩国的企业是找住非洲市场机遇非常重要，特别在工业化、农业和数码经济等关键领域。印度总理莫迪获得主要盟友承诺继续支持，预计将会在6月8号宣誓就职，开始追平纪录的第三个任期。此前一日，印度大选的结果揭晓，莫迪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意外地失去了前两个任期内享有的议会多数席位。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共赢得293个席位，比组建政府所需要的272个席位多出21席。但是莫迪的政党自从10年前掌权以来，首次未能单独获得多数的席位，现在必须依赖多年来政治忠诚度摇摆的不同的地区的政党。根据星期三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全球的富有人士的人数创历史新高，他们在飙升的股市当中投资，使到财富达到空前的水平。咨询公司海健发布的202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增长了 5.1%， 达到2280万人。报告亦显示，这些人的财富亦增长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达到 86.8 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 4.7%。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播出专访美国前副国务卿夏米蒂奇，佢认为中国越欺负台湾，国际社会就会越支持台湾。我哋亦会报道香港嘅高官被弹敏感事件，六四香港成为禁语。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几百人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悼念六四，海外的香港人无惧白色恐怖参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英国多个地方有举行纪念活动，不少是由移民当地的香港人主办，抗议中国政府，显示他们不会忘记六四。在伦敦亲历1989年民运的学生代表邵刚举行集会，表示是要给年轻一代知道当年发生的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英国伦敦，大约300名示威者在中国大使馆外抗议。集会由1989年曾经同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话的学生代表邵刚主办。他发言的时候解释一张收集六四死难者地点的地图。他指出，六四事件不只是在天安门发生，也都不止一个晚上，而是在北京不同范围历时72小时的屠杀。他又说，1989年民运的参加者不只是学生，还有工人、农民、记者、党政机关人士等等，亦都有不同族群在中国400个城市参加抗议。
这个规模 是在中共历史上，所以这个
他说，这个规模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中共非常担心这种规模的抗议会持续下去，他们就是令到年轻一代不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中国人是有尊严的，他们是想要争取民主，而不是好像中共所说的中国人吃饱了就没其他事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集会播放天安门母亲就亲人罹难35周年的悼文，指出他们一贯坚持的三项诉求是真相、赔偿、问责。他们说，天安门母亲群体今年有一位六四受难者齐志勇因为长期病离世，以及一位难叔贾福全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35年来，我们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悼文说，35年来，我们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好多当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已经离开人世，他们是带着无尽的遗憾走的。如果政府有诚意地将这件惨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是对仍然在生的父母亲们最大的安慰。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之后，参加集会的人数比过往减少，戴上口罩或者其他遮盖面容的物品的示威者也都比以往的多。有参加者对美国之音说，感到有可疑的人在现场拍摄示威者的容貌。曾经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助理的 Uncle Leo 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几乎无法悼念六四，任何示威的人都会很快被警察包围。
我们 既然嚟出到嚟嘅，即係離開咗香港嘅，梗係要為香港人做翻啲嘢啦。如果做唔出嚟嘅話，我對唔住自己嗰個人。
搬到英國兩年嘅 Uncle Leo 話：，倫敦港人聚居地區京士頓嘅六四集會，之前兩年曾經有800人同埋1200人參與，但係上個星期六舉行嘅集會就只有大約500人參與。
咁其實知道可能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冇用啦，又或者啲人係驚咗23條啦，因為23條都係舊年先出嘅啦。咁可能啲係會有一種恐懼啦，同埋再加上間諜案啦，咁會有人驚嘅。但係我諗我哋唔應該係去畏懼佢嗰啲白色恐怖啦，所以希望更多啲人會繼續出嚟。
住喺英國布里斯托嘅香港抗爭者錢寶芬對美國之音話：，佢得知倫敦有六四集會，乘坐超過兩小時嘅車程到嚟參加，顯示身處海外嘅香港人不懼怕中共。
有陣時有啲人去到個集會咧，會覺得哎呀人數咁少啊咁。其實我覺得咧就係、是，因為而家係去到世界各地啊嘛，我哋要係顯示俾外邊嘅人更加知道我哋香港人嘅堅持啊嘛。咁所以人數你千祈唔好覺得係啊，好似你即係即係得嗰幾廿人啊，100-120人啊，咁做好自己先咯，自己出嚟先咯。咁當然啦，我哋香港人始終仲係有家人喺香港嗰啲咧，咁就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咯嚇。即係無可否認，呢個中共嗰個魔爪啊、白色恐怖啊係仲喺度嘅。咁如果需要翻香港嘅，真係要保護好自己。咁但係就唔好因為話我要翻香港，我唔出現。其實我鼓勵大家都繼續出現咯，因為多一個人頭就係一個人頭。
香港示威者 Shoku 對美國之音話：，佢嘅抗議方法係喺香港警察嘅 Facebook 專頁貼出坦克人嘅照片，喺多個小時之後都仍然未有被剷除。
咁而家嚟到英國，亦都唔會諗住再踏足香港噶啦。咁所以咧，就盡量就做一啲英國合法但係香港犯法嘅嘢。
集會喺大約晚上八時開始。到大約十時，發言大致完結，參加者亦都因為天雨而散去。此外，最少有7個港人聚居嘅英國城市分別舉行六四集會，包括喺倫敦嘅英國國會外、同屬倫敦嘅京士頓、伯明翰、曼徹斯特、諾定咸、雷丁、雪浮以及愛丁堡。悼念活動亦都唔限於集會，多個組織在倫敦滑鐵盧聖約翰教堂舉行了名為《被剷除的記憶：天安門抗議和屠殺35周年》的展覽，展期至6月12日。位於曼徹斯特由港人開辦的畫廊山也都舉辦了從天安門母親到香港、吐蕃、維吾爾及台灣的女兒展覽，展出歷史檔案及藝術品，展期至6月9日。而英港人又在曼徹斯特和伯明翰播放幸同在監獄紀錄片，該片講述人權律師、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同被捕及入獄之前的經歷，借以講述六四的歷史。六四舞台亦都在倫敦首演英語版的5月35日，劇作曾經在香港多次演出，但是現時已經不再可能。該劇亦都曾經在台北和東京以當地語言演出。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最新的發展，
就要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美國透視》。
大家除了在美國之音的粵語組的網頁收聽之外，節目還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歡迎大家收聽。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 美國之音中文部語中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專業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頻道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X 亦即是前稱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聽眾，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節目《建國史話》、《美國透視》同《海外港人》已經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美國透視》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黄埔建军百年纪念，中共怎样去透过改造国军的墓碑重构中国历史呢？我们亦会播出专访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泰奇，他说中国越欺负台湾，国际社会就会越支持台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高级官员被弹敏感事件，六四这两个字在香港成为禁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的6月4号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以往曾经对悼念六四事件最积极的地区的香港，今年连提及有关字眼都已经变成禁忌。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只是以特别日子以及敏感日子去形容，完全避谈六四这两个字，于是引起了外界的猜测。最少在官方机构当中，这两个字甚至已经成为了禁语。究竟情况是怎样呢？下面我们连线第一记者 Johnny 在香港为我们介绍的。 Johnny， 有报章就开天窗被严同表态，究竟情况是怎样呢？
咁虽然目前香港政府就冇明文规定媒体呢就不可以提六四，不过到6月3号香港主流媒体都冇相关的任何报道。基督教时事报章时代论坛过往一向在6月第一期作头版专题报道，但是在上周末发行的报章竟然在头版和中间两大页开天窗，而社评内容虽然仍然提及天安门事件，但是就只是以那年的春夏之交来到形容事件，六四和天安门等等的关键字就消失无踪。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现在是日本东京进修博士课程的叶锦龙，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
是很明显地是带到给、香港市民甚至是国际社会一个的信息，就是、政府是其实有机会是已经开始地去警告或者去告解这些的、传媒、这一条条例的立法是令到这些的传媒他们自己会作出自我审查。至于在香港境内呢，很明显的就是呢因为、这个国安条例的立法再加上、之前已经有的国安法，那就会令到、很多不同的香港人他们不能够再公开地去讲这件事。即是香港普通人不去谈论，而是香港的警察会自动提醒你那天是有事发生。
咁好啦，对于香港目前嘅状况，究竟时事评论员点样睇香港嘅言论环境呢？
咁就算冇谈及六四，亦都唔代表肯定安全。曾经喺香港参与民主活动多年，目前已经远走台湾嘅时事评论员桑普就话，而家香港当局要做出嚟嘅气氛就係要公众好谈论，以免有麻烦。桑普就坦然感到悲观，甚至认为整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压。对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避谈六四，桑普就认为是基于多化考虑。桑普是这样同美国之音讲。
咁第二方面喺对内咧，亦都唔希望喺中国咁多14亿人同埋香港700多万人。他們會繼續在報紙看到這個文字， 佢驚刺激起民變政變啊！唔講六四，唔係佢自把自為，係一個從北京到呢一個香港嘅死命令。你睇到所有嘅報紙都可能收到有關嘅消息，而家都唔講呢件事嘅。咁喺咁嘅大環境下咧，可以咁講係要大家收聲，每一年都要比上一年更加即係嚴格咁樣規管。所以呢班港共嘅集團係每一年都要交出一張成績單，點樣比舊年咧更加打壓、更加風聲鶴唳，做出一定嘅所謂嘅成果，所謂嘅成果。
好，唔該曬 Johnny 為我哋喺香港嘅報導啊！
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在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时说，台湾的地理位置就是近邻暴政的定义，但是愿意为台湾发声的国际声浪就越来越多。阿米蒂奇在专访当中表示，中国越是欺负台湾，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越多。这一名美国前高级外交官亦在访问当中分享了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观察。他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并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习近平只是对党感到兴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刘恩文和莫菲的采访报道。
刚刚访台归来的前美国国务卿阿米蒂奇是拜登总统派遣出席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就职典礼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其他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前任和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和劳拉罗森伯格。
Well, the obvious message we brought to Taiwan was a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s democracy.
阿米蒂奇对美国之音说，此行最主要的讯息就是让台湾知道美国两党对台湾民主的支持。这位前美国高级外交官赞扬了赖清德的就职演说，说内容向中国传递一个清楚的讯息。他说在他看来，中国人可能是理解了赖清德所讲的很多话当中的一句，就是中国必须停止恐吓台湾。另外一方面，赖清德还说他们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从而将台湾推上了高位。在赖清德是正式就职三日之后，中国宣布进行为期两日围绕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且说目的是验证夺权和联合打击以及控制关键领土的能力。北京还说这项军事演练是对台湾分离主义分子的严厉惩罚。对此阿米蒂奇说，
Taiwan's geographic position in the world is the definition of tyranny by proximity, and Taiwan has to live with this. But while China is busy bullying Taiwan,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speaking up for Taiwan.
他说台湾在世界的地理位置就是近邻暴政的定义，台湾就是要忍受这一切。但是当中国忙于欺负台湾的时候，放眼世界，越来越多人为台湾发声。阿米蒂奇说，中国不明白中国越是欺负台湾，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会越多。对于赖清德上任之后，两岸关系是不是会日益紧张，阿米蒂奇认为，从台湾新政府的主要内阁的布局来看，可以看到从蔡英文政府到赖清德政府的连续性，这个是向台湾的朋友发出的信号，也就是向北京发出的冷静的信号。他强调，台湾应该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台湾必须是专注于他们在乌克兰看到的有效手段，好像是无人机等的非常规不对称作战，还有防空爱国者飞弹之类。而年79岁的阿米蒂奇曾经在2001年到2005年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是国务院第二号人物。此外，他亦曾经在五角大楼担任多项的要职，包括在1983年至1989年列根总统任内为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1993年阿米蒂奇成立阿米蒂奇国际顾问公司，并且担任总裁，专门为政府部门和各大企业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领域提供咨询服务。 熟悉美国国防与外交政策的亚米蒂奇具备丰富与各国领袖交涉的经验。他回忆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当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对他说，不用担心习近平，因为习近平自己曾经被下放。李光耀相信他不会重复那个错误。有关美国之音专访的详细内容，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